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哈佛大学呢，在最近就所谓的中国五毛党发布了网上信息来进行调查，还有它来源的分析报告。结果报告估算了，中国政府呢每年通过五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有4亿多条的帖子，其中主要呢是颂扬共产党政权，还有分散公众对一些敏感事件的注意力。而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呢，立刻遭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批评，说这是对中国一知半解的书呆子所写的高级黑的报告。到底哈佛大学的报告是怎么说的？五毛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有多密切？那么中国当局以五毛来引导舆论的做法有没有成效呢？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依旧是两位在演播室现场的嘉宾。第一位呢是前美国乔治城大学的访问学者吴飞，第二位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我们再次欢迎两位。是，那么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交给吴教授来谈一谈，在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里面，他们的发现说，大部分的中国他们所发现的这些发帖子的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一般外界所想象的是靠着发帖数量来领钱的所谓职业五毛。但是也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五毛背景相当的复杂，甚至还有不同的五毛族群在相互对峙校正的这种情况。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五毛它的背景和组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五毛呢，我接触过几个哈，但是其实这个五毛这词我倒是不一定很认同这个词哈，就是说它怎么来的呢？与其说五毛，不如叫网络爱好者比较合适哈，网络使用者啊比较合适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在90年代末2000年左右啊，由于中国很多的这种论坛，当时有很多的就可能我们都遗忘了，叫西四胡同啊。什么强国论坛的这等等一些啊，就是人民日报人民网开的一些论坛，或者别的开的一些论坛，这论坛呢就会发现很多的网友啊积极回应，然后呢很多议题呢在网友的积极回应下，本来一个平淡无奇的议题啊变得异常热闹，而且是说什么观点都有。然后呢随着中国网络的这种普及化，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这种崛起以后呢，中国大概有6-7亿的网民，就是说这种网民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像我自己写的博客来讲，在凤凰网上大约每一个大约都有10几万到20几万的点击率，当然我都很惊讶，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点击率。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当看到一些报纸的时候，比如就像我们经常写还经常看，比如说参考消息，那参考消息就有专门的网络爱好者呢，把每一天的参考消息在每一天的早晨，比如说8-9点到10点钟就上传上去了。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这种网民呢干了一些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异常的爱好异常的有时间，然后呢做了很多这种事情。所以说呢他这种网络呢就是这些网络人员呢对于问题的炒作的功力，其实这十几年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加强啊是逐渐的加强，而且说当时也就是留个言骂个骂呀，就是没事就是辱骂一下，现在专门有，比如说你说东我说西，然后呢我炒别的事情，然后在所有的帖子上把我的问题再贴上去，非常的有计划，非常好像看得很有组织。其实我觉得有某些程度上呢第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自发性质的，或者说比较有一些相关的人员啊，他专门去对某些事情啊他产生很多的兴趣。我比如说现在中国来讲，你如果是对内部事务你评价可能有点问，但是你在国际事务上是没有任何的阻拦的，对国际上中美关系、美俄关系，或者是中俄关系，或者印度关系，那么也就是我来解，就是可能某一些政府人员他是觉得这方面他比较擅长，所以说你到国际问题上你很少看到是网络爱好者他就国际问题来留个言，因为他搞不清楚状态。那么也就是说政府人员他比较多的这种人，也许啊这是我一种猜想，也许是国际问题比较多，但是你国内问题这些国内这个网络使用者他就喜欢了，他比较说得清楚。
赵先生您同意吗？这些只是纯粹的像吴教授说的网络的爱好者吗？还是他背后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和意图？
有一部分是这个网络爱好者，更多的呢就是说哈佛大学那个掌握的这些东西是有一定数据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说清楚， 这个五毛它是有一个演变的历史的。那么打这个49年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所有的媒体呢都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机器，变成了这个宣传的机器。那么在记者和编辑之外，就是有一种人叫通信员，就是他散落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府啊、党政啊、军啊，所有的国家事业单位和厂矿企业单位，就是不是记者的来写文章，那么他们呢，在过去呢叫通信员，发展到文革的时候叫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那么这些呢，现在呢，在国有的体制当中还都有。那么更多的五毛的队伍主要存在于这些。那么从有了网络时代开始，因为这个大陆政权是一贯的不愿意，因为枪把子、刀把子、笔杆子这都要抓在手里的，他不愿意网络那个失去这块阵地，所以就搞了这个网络舆情的这个监察员。他这是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主要组成人员都是这个有点这个文学爱好倾向的这一批人，年龄层次呢也都是不等的。但是呢，在专业队伍里，现在已经发展成网络疫情的这个，叫监测员也罢，叫监督员也罢，就是，他已经有专业的队伍。那么宣传部和这个网信办，包括新闻办，他下面都有足够的经费，在大陆呢，就是办各种各样的公司啊，甚至直接这个，很大的像这个。我们都知道那百度这样的公司里头都有大批的专业的这样的人士。那在大陆五毛最代表的人物是谁呢？就像司马南，还有这个人民日报那个胡锡进，包括那个北大教授孔庆东，还有民主大学这个张洪良嘛，那大家都统称为这最大超级的五毛。那么我们都知道超级五毛他们想的是什么？想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学习北韩这一套。但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工作也不一样。就是说他在政府体制内他有一批专业的队伍，在体制之外，就是他自己的工作本来不是这个。你像孔庆东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他的工作不是管网络的事儿，但他要在网络上说。而且呢，他在北大之外还有一份工资可以拿，甚至到重庆可以领薄熙来专门给的经费，你给我唱红打黑，你替我的这个所谓的主流思想，所谓的他要唱的正能量，你薄熙来唱的正能量，你给我设计，你说重庆模式，这就是我给你钱，一次100万、200万这么干，就各种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五毛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于中国的这个网络社会也罢，叫文化社会也罢，确实存在这样的事。
那五毛算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情况吗？在其他的所谓的集权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吴教授，
这种我觉得相对五毛来讲还真是中国比较特有的现象。因为你在我们说的俄罗斯也没听过这些啊。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先看看，就是说这些五毛是怎么形成的啊。完这个形成以后呢，其实最大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听上一讲，就是自发的，很多时候应该说一开始是自发的，绝对不是政府组织的。一开始，那么这一开始的就出现问题了，这个编制在哪儿？你替谁说话有什么问题没有？为什么要替这么说话？比如说刚刚张燕提了几个人，其实都是不在编的，或者说都不给予钱的。那后来为什么又有些给予钱？其实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器私用还是私器公用，到底这些人的作用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些国与国的交流，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哈佛这个出来这个报告，为什么有人说叫高级黑呢？因为美国现在也经常也受不了，就是说就中美问题，这些人也发表很多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呢，就像网络水军一样，网络水军这样扑涛而来，扑面而来，然后呢？很多地方呢，中美关系没有解决，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中美关系，你通过正常的智库来解决，或者是美国有很多的智库，他每天要做很多的这样的交流。但是中国的智库，我们试想一下，就是中国的智库，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一带一路"，但是中国的智库有几个
来美国解释了一带一路，很少。
是，但是吴教授，到现在或许我可以说明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太了解，哈佛大学这是根据他们从江西赣州张贡区的网宣部所泄露的2000多封的电子邮件里来进行内容的调查，其中来确认这些所谓的五毛帖的这个消息。很多的这个消息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其实不针对所谓的国际议题，它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国内的民众，他想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他想要转移公众对于敏感事件的讨论，
舆论导向，
没错，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所以赵先生，你觉得真正的这个五毛帖，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每178条帖子里就有一条就是所谓的五毛帖，这么样的一个无所不在，它的真正意图，您觉得是不是就是要转移公众注意力？
第一，它的数字估计肯定是少的，因为这个五毛那个在网上的力量是很大，它不仅在网上是要引导他所谓的正能量，其实都是负能量，就是毛左的东西，左派的东西，那个与中国社会进步相违背的东西，而不是相前进的东西，那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谁的管总体领导下，就在各中央、地市、省市这样的宣传部口的领导下，那这些东西的数字远比这个大。我跟他们在网上有过辩论，就是一个案子，你上去一说，他马上就反扑，给你那个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和一个非法律的方向去说，他要说很多不相干的事情。所以哈佛大学说他那个不是要给你引导怎么样，不是跟你那个在网上博弈，这个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确实在网上有过博弈，而且他们那个来势凶猛，真的是你不可想象。他不仅跟你博不过你的时候，他有办法了，他要马上给宣传部或公安局网警处打电话，马上把你封掉号。很多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活跃人士都是这样这个被封掉的。
是。
那当你发展到大 V，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像薛蛮子，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有上千万的粉丝，那怎么办？你不是能说吗？好，我找你一个别的问题，那给你这个隐私问题，你不是能嫖娼，我抓你一次，我就把你的整个这个微信都给你打掉的。他不是在一个问题上去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拿另外一个问题去绊你一脚。
是。
什么手段都是。
所以不仅仅是五毛引导舆论，同时还有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审查，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讨论相关的议题。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您好，请说。邓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五毛肯定是有的，跟你们美国之音的评论区都有那些各种党啊社会主义的，那肯定就是那些官方的嘛，台湾人肯定不会，打翻墙的大陆网民也不会，还有那个司马南不就来过你们美国之音嘛，他就是打五毛。然后呢，五毛的话，过去发个帖子，他们收入五毛，所以他们叫五毛。现在这么多年了，工资应该涨了，应该叫八毛了，应该不叫五毛了。好，谢谢，就说这么多。
好，我们谢谢您，邓先生。继续，我们同样来接听，同样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好，祝贺嘉宾好。这个说到五毛，我以前手机上面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军事头条，那个里面全部是五毛的，那都是整天对美国、对日本、对欧洲国家都喊打喊杀的，包括俄罗斯有什么先进武器都嘲讽人家俄罗斯的，只是就是他们就是盲目的一种愚忠啊，那种很愚昧的那种，在他们说那种在就是浪发表意见的，是吹中国如何。我去上去发表一些言论，我发现说，我说你们老是在骂美国，一旦打起仗来，根本就打不过美国、日本的，他们就把毛帖子给删掉了，然后就给我一通骂。所以说，这些人呢，我这些人呢，我分析啊，他们就是那个也肯定是有可能就是共产党的那帮人，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首先声明，我不是五毛，但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如果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是吧？ 能不能避免像很多国家出现的那种情况，就是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战火纷飞。谢谢，再见。
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们想先请赵先生来谈一谈，当然很多的这个民众也很关注，除了在互联网上他们能够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之外，刚刚这位李先生提到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您能不能简单的回应一下？
台湾不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范本吗？已经和平交替权力三次了，没有任何动荡啊，那个台湾人民依然很幸福啊，也很法治、啊、也很理智啊，就是台湾也是中国人，对吧？你不能说台湾现在叫台湾，你不敢叫中华民族，你就叫台湾，谁这样叫谁就是。大陆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就说啊叫台湾地区更好，其实那就是最大的台独，比那个绿营的那个台独还的那个起反面作用。那台湾已经现成的政治范本，就中国人搞民主，我觉得在台湾我看过两次，并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不比美国差，不比欧洲差，不比法国差，不比英国差。那政治范本已经放这儿了，是中国人自己干的事情。原来我们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说那个市场经济不能搞，为什么不能搞？因为马斯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只能搞计划经济。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搞市场经济也搞得挺好，就是你没有干的事儿，你还没有去做，你先想怎么不能，先想坏的结果，你一定要往好了去努力呀、啊、是不是？你防范坏的结果去发生，你没干你就害怕了，你怎么能干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啊，就在这个星期呢，华盛顿邮报他们在他们的媒体上呢刊登了这样的一个系列报道，主要就是针对什么呢？中国的互联网审查。那么他在标题写到了，他说中国给世界上了一课，那就是互联网能够被有效的审查。说起来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这报道里面提到了中国不断地利用它的经济实力在加大它的防火墙，这道隐形的柏林墙，很多人觉得它何时能倒下非常的担忧。吴教授，您的看法，为什么国际间，为什么中国方面这么担忧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呢？
我这么认为，就是说西方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其实中国有时做事情啊，有的时候他的手段性太强，但有的时候目的性是在哪儿，有时到困惑了，就是说你加强了这么强的防火墙啊，那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技术太高了以后呢，不知道要造出什么武器来啊，这是亚的困惑。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新闻检查怎么来的，其实我们自己都糊涂了啊，新闻检查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中国采用这样的新闻检查？就是说，其实新闻检查在这个当然创始是在苏联了。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苏联当十月革命的以后呢，就是列宁和他周边的战友，就是列宁啊，就是普哈林的或者是图罗斯基这些人，他对于十月革命很多看法。其实列宁关于这个新闻检查第一个文章是叫 About Literature， 俄语叫 All Literature， 就是说关于管理文献档案的问题，就是说你对于十月革命怎么看的，他管理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这是当初最原始的这个也叫新闻检查。其实这个连这个列宁的最著名的著作，很多中国这个翻译都翻译错了啊，就是没搞清楚，他说他管理什么，不是管理媒体，是管理这个一些档案，就是关于十月革命档案。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很多说法啊，然后呢当时列宁自己就受不了，然后呢之后在斯大林所谓的专业管理，是因为当时从广播的出现，使得呢当时斯大林认为很多来自高加索国家或中亚国家很多的音乐啊，当初这个新闻检查是从广播的音乐开始，因为音乐里面有格鲁吉亚语啊、中亚的语言，然后这些语言呢有很多是分离主义的，他自己搞不清楚，这语言就搞不清楚。
所以吴教授，您的意思是中国政府现在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一个手段来阻挡民众跨越这道防火墙吗？
对，就是说，对，没错，就是说后来在苏联的后期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为什么管理媒体那么严格，就是真理报基本上一个报纸代表所有报纸，是因为苏联它是一个精英政治，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也是精英政治，就是说这种精英认为，这一万多个人认为呢，他们是把事情搞清楚了就 OK 了，然后群众是不需要被知道的，所以说真理报只要一篇文章大家都理解就可以了。那么也就是说从80年代后，或者是说这安德罗波夫时期呢，他内部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说应该在媒体上还是要公开。为什么？因为苏联时期错误地入侵了阿富汗，其实民众呢并不了解这个，并不了解这种怨气呢，一直到苏联解体1991年的时候，莫斯科人
强大的力量来反对这个当时的临时政府或什么的，所以说呢，使得苏联当局认为怎么会民怨这么大，连克格勃主席都觉得很诧异，人民是反对我们的。然后呢，所以这样的造成很多的这样问题。那么也就是中国呢，现在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说你这么检查这么严格，你是要民怨能上达呢，还是说上面的意见能够下传呢？到底是想干什么？因为你建完以后呢，是上也上不去，下不来。那是这样的话，那对。可能对这个整个的政治改革，或者是说一些包括你行政上的改革，可能是没有好处的。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赵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一位新华社的编辑周芳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就在批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本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想邀请他来到节目参与，不过他说现在的这个情况仍然不乐观，所以不方便受访。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个中国对于互联网的审查它到底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要什么时候人民才可以期望这堵隐形的柏林围墙倒下呢？
第一个就是体制内新华社有编辑者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非常值得这个尊敬的事情。第二就是说这个时间表，那要看习近平到底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如果真改革的话，这柏林墙一分钟就可以推倒，你用这个东西干嘛呢？事实上你也防不住，因为国内很多人上亿的人都在使用翻墙软件，通过手机和微信包括这个外边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这个东西等于形同虚设，你一方面你十八大报告就是这个也有一个大五毛，还是我的校友叫伊俊清，提出一个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你既然自信，你相信你这个制度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制度好，你就不用这个防火墙吗？你干嘛要用这个防火墙？你自信就根本没有自信前提下，你才强调自信。你不相信自己那一套，怕人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才用了这个防火墙。这就跟封建的皇帝是一样的，就是你防民之耳，现在叫防民之眼，你胜于防川。你不能让你听到，也不能让你看到。如果你真的自信想政治文明的话，就是把防火墙推掉。
给拆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吴飞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赵岩以及吴飞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听与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来点击我们的电视留言板，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在 Twitter 的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相关的网址呢，我们现在都打在荧幕上了，您可以做个参考。我们也期待能与观众朋友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谈就在中国高考的前夕，高考的检招风波引发了许多省的家长强烈不满和抗议。明晚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持续的锁定8点到10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再会。